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巴黎恐攻事件的后续。巴黎遭受到恐怖攻击之后呢，像新的一波的这个反恐战争整个动员起来，全世界呢几乎都神经紧绷，欧洲更是如此。法国对恐怖分子的一些巢穴、一些基地呢进行那么大规模的一个搜捕，那法国也对巴黎附近的水源呢提高了警戒，因为根据情报呢，他们很可能恐怖分子在攻击的话，可能打生化战，很可能污染巴黎的水源啊。比利时呢，也是全国的整个反恐的警戒不断的升高，因为这一次整个恐怖攻击的一个首脑分子呢，很多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这边过来的，所以比利时呢也可能成为下一个恐怖袭击的一个目标，所以它的反恐的警戒呢，从11月17号第二级提升到第三级。到21号，就从第三级提升到第四级，整个呢，全程草木皆兵啊。意大利也是，他不管在梵蒂冈、在圣伯多禄广场、在米兰，也都加强了警戒。德国，他也是因为德国有很多的穆斯林的一个社群，这就容纳那么多的难民。那么德国呢，圣诞节快到，又有很多的圣诞市集，本来是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现在呢也加强了警戒。好，那原来欧洲几个大型的球赛都也在叫停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所以11月20号的时候呢，欧盟部长会议啊也讨论到情报的一个分享，因为你要围堵恐怖分子的攻击，情报分享的非常重要。而根据欧洲的警察单位的估计呢，全欧需要被监控的人可能达到28000人之多，所以没有情报的分享，你根本做不到啊。法国总统欧兰德呢，更是在这个礼拜展开了旋风式的一个外交。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跟英国首相卡麦隆见面；礼拜二的时候呢，飞到华盛顿，然后跟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礼拜三的时候呢，又飞回欧洲跟德国总理梅克尔见面；礼拜四他要飞到那么莫斯科跟普京见面；礼拜六又回到巴黎会见习近平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整个新的一个反恐联盟俨然成型。11月21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决议案，呼吁全球呢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对抗 IS。那么在这里面呢，团结的表象里面，当然也有它的一些问题存在啊。首先呢，你看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来讲，这是一个团结的表现，因为15个常任、非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而且这次通过是法国的版本。本来呢，法国跟俄国都各准备了一个决议案的版本，而俄国的版本呢，里面当然对小阿塞德政府、对叙利亚政府呢，当然有所维护啊。可是这次通过是法国的版本，而俄国也一样投了赞成的票，所以这是一个团结。可是呢，团结的后面呢，那么法国希望呢，能够组成起码美国、俄国、法国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联盟。但是问题是，美国对俄国还是有所顾忌，因为主要是乌克兰问题还是没解啊，那所以在前一阵子在土耳其开G20 20国峰会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会谈讨论反恐，可是呢，美国跟欧洲还是在G20的峰会上呢，那么他们达成这个一致，就是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制裁他半年。因为在制裁半年的中间呢，可能会有这乌克兰东部地区要进行选举，他要确保呢，在这段时间俄罗斯没有伸手干预到那么乌克兰东部，所以他又延长半年。所以一方面呢，他们在这个要希望俄罗斯一起来，我们共同来反恐；一方面呢，这仍然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啊。那美国对进一步跟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那么合作呢，他还设了一些条件，也就是普京呢，你跟他合作呢，但是就是你必须接受叙利亚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解决啊，也就是你不能再趋于维护小阿塞德政府啊。然后第二呢，你的攻击不能再去攻击美国所支持的叙利亚温和派反抗军啊。但是有一些条件，当他在分享情报的时候呢，当然也有点保留。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反恐的大的一个趋势的情况下呢，其实各国还是有一点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考虑。 可是我们看的是欧洲这一块，可是上个礼拜在非洲的马利呢也发生恐怖攻击。11月20号呢，在马利的首都马巴科，那有恐怖分子呢进入到丽笙酒店，就是他的5星级饭店了。那么结果至少10名恐怖分子进去，结果劫持了那么170几个人质，最后是27个死亡，里面包括2个士兵受伤，2个被击毙，那有些就跑掉了。那这个马利的情形呢，有一点点复杂，就是因为这个马利的攻击发动攻击的呢叫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但马利呢是南北之间造成内战呢，其实也打了好一阵子。那独立纳赛尔主义运动呢里面又分裂，本来有一派呢他是主张说我们向 IS 效忠，所以过去曾经媒体也报道呢马利北部的叛军呢这个他们就纳入 IS 旗下。可是另外一派呢就这次发动攻击的，那么这派呢这个领导人说不，我们仍然隶属于盖达。所以就是盖达组织跟伊斯兰国也都在抢所谓圣战的领导权，谁才是正统。那在这次攻击里面呢，你看到法国出动了他的宪兵特勤队啊，特别宪兵就是他的一个反恐的精锐部队，因为本来在马利这边呢就一直是法国在维持在进行反恐。那法国反恐本来在非洲的这个恐怖攻击呢，索马利亚这边是美国在负责，而法国呢其实负责马利。那马利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会打呢？因为这些叛军以前他参加过格达费的那么利比亚的一个内战，也支持格达费对抗利比亚的反抗军，所以格达费当年因为他是政变出身的，所以他对于利比亚的军队是不信任的，所以他用了的佣兵，佣兵哪来的呢？就是马利。格达费垮了以后，大批的马利的佣兵就回到了马利，然后发动了他的攻击。所以在这攻击你可以看见有盖达的有 IS 的，彼此互相竞争之下，那全世界呢几乎就陷入紧张的一个状况。这紧张状况后面会什么发展当然可以看。可是呢另外一个事情也同样值得我们关心的，那就是经济。上个礼拜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好多的会议啊，G20在土耳其，土耳其完了以后呢 APEC 在马尼拉，马尼拉然后呢东协的峰会和东亚的高峰会议呢在吉隆坡，所以是一个整个的国际会议的一个礼拜。11月19号的时候呢 APEC 在马尼拉结束呢，那么当时他们声明就再次重申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2020年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他们 APEC 的这个宣言强调呢，建构包容经济，打造美好的世界啊。那么也非常罕见的呢，他在里面也谴责恐怖攻击，因为 APEC 本来应该是经济的一个场域啊，经济的一个论坛，但是谴责的攻击。美国本来想利用 APEC 呢，想抨击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但是菲律宾在这边当主席嘛，所以只是没有提出来。但是就自由贸易的程度来讲呢，我们晓得TPP 是美国所主导 TPP 是最高阶的自由贸易的程度的一个组织。然后就贸易程度来讲 ，TPP 的贸易自由程度高于 RCEP，RCEP 呢又高于亚太自由贸易区，但是它设了2020年作为自由贸易区成立的一个目标年。说完了以后呢，11月22号呢，东协峰会，然后在 KL 在吉隆坡举行，然后后面就是东亚峰会，东协是10国，东协10国加上变成东亚峰会呢，它是18国。又加上了中日韩、澳洲、纽西兰、印度、美国和俄罗斯，总共加起来是18国啊，18国。那18国呢，在东协峰会的时候呢，那么东协宣布啊，要成立这个那么经济共同体，成立经济共同体，那么就是2015年12月31号成立经济共同体。但是就一般来讲呢，东协的经济共同体呢，当然也只是一个进程。因为东协它各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虽然它的所以它区域内的贸易额其实也不高啊，才到24%。欧盟啊，他们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占他们总贸易额的60%啊。那么当然呢，你成立经济共同体也谈到说技术劳工呢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实际上呢，技术劳工可以流通的也仅限于8种人。8类的职业，其他的还是受到限制啊，还是受到限制。 那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方向啊，这么看到这是东协峰会的提到东协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方向。那在东亚峰会上面呢，那就可以看到奥巴马跟这个美国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交锋，就美国还是把握了机会提出了南海问题，那中国呢还是在这方面那么为中国的立场就加以辩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于是我们就看到底在欧洲的恐攻的情况下，美国本来说要转向的亚洲，现在还是不是会转向亚洲，或者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奥巴马在吉隆坡的时候特别强调，明年他想邀还是会按照计划邀请十个东协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到美国的访美，强调呢，那么中东并没有使美国分心。换句话说，中东问题或者是恐攻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应该都是欧洲在负责，美国呢还是强调在亚洲的这一块啊。那中国大陆呢，在11月22号在东协峰跟东协10+1的会上呢，也强调了要提升和东协自由贸易区的升级，也就是中国和东协自由贸易区它的升级的议定书在11月22号那么签字。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一连串的峰会里面，大家还是想抓住经济的主轴啊。那么虽然反恐问题大所关切，南海问题所关切，但是还是在经济问题上做了一些宣示，也定下了一些目标。所以以上呢，大概我们就是把上个礼拜几个重要的两块，一个反恐，一个经济，两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